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有两个人从年轻时候就相携到都市去做生意，努力打拼之后各自闯出一片天。到了退休的年纪，两个人想想也辛苦了够久了，于是逐渐把生意结束，带着大把大把的钞票，准备一起回家乡养老。两人一路走一路计划该如何养老。一个说要盖一栋豪华别墅，里面要有全新现代化的设备，可以天天洗按摩澡，舒活筋骨，以便延年益寿。另一个也说要盖一栋豪华别墅，不过是要当成老人院，提供家乡的邻居老人一起来住，共同养老。他说这样大家有伴，比较热闹。说的说的，迎面来了一个白发老人，手上拿的一面钟，正在等着他们。他们问老先生说：“你是哪个，在等着我们干？”老先生说：“是呢，我是死神的使者，专门帮人敲最后一声丧钟。你们两个都只剩下三天的寿命，所以从今天起到第三天黄昏，我会拿钟锣到你们家门口敲，你们听到钟声，生命就结束了，准备去向死神报道了。”讲完后，老人和他白白长长的胡须就消失在天空中。两人不禁的愣住，好不容易辛苦多年赚了钱要享福，现在却只剩三天好活，真的是太可悲了。两人一心阑珊的各自回到了家。第一个有钱人从此不吃不喝，每天愁眉不展，细数他的财产，心情万分的不舍，心想：咋个整啊？只剩下三天的好活，三天能整哪样嘞？他就这样垂头丧气，吃不下去也喝不下去，如同乔木死灰，脑中只盘旋的白须老人的话，伤心的等着老人来敲丧钟。到了第三天黄昏，他整个人已经身心枯萎，奄奄一息了。白发老人终于来了，拿着钟锣站在他门外敲响了丧钟。他一听到丧钟响起，立刻不知到底死了。他似乎一直预期着这一刻的来临，时刻一到，即如预期般临近死亡的结局。另一个有钱人回到家里，心想：只剩下三天好活，我一定要动作快点，才能完成我的夙愿，盖一座老人院，贡献家乡。要做的事还很多，若不加紧安排，可能会来不及了。于是他找来乡长、建筑师、制造商、砖瓦公司、景观规划师，甚至医疗器材商，要求他们赶紧做预期预定计划的事情。他告诉他们：我要做出最好的品质，花掉所有的积蓄都在所不惜，有硬件设备还不够，还要软件。他想，于是继续计划，找来医疗护理团及社工人员，官方邀请下给所有孤苦无依的独居老人。这些事情让他忙得不可开交，根本忘记了第三天白须老人要来敲丧钟的事。第三天，因为他的热心奉献，乡长非常的感谢， 就在这天下午为他预备了一场大型的感谢茶会，所有乡亲都来向他致谢。茶会后，他也开了一场流水席来回馈，免费宴请贫苦的独居老人以及所有社工志工。宴席间真是热闹非凡，来往人潮络绎不绝。正当这人忙得他热闹的宴席时，白须老人依旧出现了，在他家门外敲响了三钟。只是老人敲了好几声，等了又等，似乎没得人听见，也没得人注意。老人敲了半天，也看没得人理他，只好走了。这个有钱人过了好几天才想起老人要来敲三钟的事，纳闷的想：白须老人怎么失约了？难道是诈骗集团来哄骗我？就这样，他迷迷糊糊地告别了死亡的约会，延续了燃烧。朋友，与其心理正在指引我们的命运，形成我们的宿命。癌症病发可以证实，与其自己痊愈呢，比与其自己死亡呢，存活率高得多。与其痊愈者求生意志高昂，怀抱希望，大大提升了治疗的效果；与其死亡者自己先判自己死刑，医疗效果大打折扣。思想决定命运，悲观的想法带来黑暗的宿命，因为他们自己主动向死神祈求；乐观的想法带来光明的命运，因为他们自己主动向死神说再见。故事里的两个人做了很好的对比，悲观的人心思老在自己的悲伤上打转，消极的预期让他主动向死神靠近，乐观的人心思则放在为别人付出，意外呢让他向死神说了再见。是那样力量让命运转变，改变原有的轨道，从黑暗转向光明呢？其中关键之论就在于付出。由于为别人付出，所以无私；于是，由于无私，所以忘我；由于忘我，所以跳开了原有的自我预期，挣脱了宿命的捆绑，但又打造了另一个灵敏的新磁场。正如故事里忙得为家乡奉献的有钱人，心下公益，浑然忘我，就跳脱了原来的宿命，展开复活生命的新旅程，建立一个以付出为导向的人生观及生活模式，可以迎接积极与光明，挥别黑暗的缺失，打败死亡的阴影，使人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让我们在绝望的时候想想这个故事，转念之间重新开始一个新磁场，重新燃烧信心与盼望。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生命的精彩在乎是否活着有意义，有主耶稣的生命便有精彩。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你是否觉得自己总是满怀忧愁？你是否觉得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你是否觉得自己一直无法消瘦？
放手，学习放手。心智不够成熟，你是否觉得自己永远被爱不够？你是否觉得自己已经走到尽头？每一件事都有发生的理由，每次发生都有一定的时候，只要懂得放手，就能得到自由。
九月赏金任务，大卫施让于君王。听众朋友，祝你平安，欢迎收听九月赏金任务，大卫施让于君王。我是杜江，下一回我们讲到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扫罗，因执意随从己意，违背神的命令，最终失去了神的同在。尽管他痛悔不已，却仍要承担百里神的后果。在与非利士人的决战之中，扫罗与他的三个儿子壮烈战死于基利波山，最终赴刀自尽，以败局收场。而今天我们要迎来一位全新的君王大卫。当神弃绝扫罗之后，他立即吩咐先知撒母耳前往伯利恒的耶西家，因为神已预定在耶西的种子中拣选一位合他心意的新王。然而撒母耳此行必须谨慎行事，因为扫罗虽已失去神恩，却仍手无完权，若消息走漏，恐将招致杀身之祸。耶和华于是面授玄机，要撒母耳牵牛渡客，为了要向耶和华献祭，邀请耶西一家来吃祭肉。在面授机宜，撒母耳依计前往伯利恒，在众长老的供应之下，将牛犊向耶和华献祭，并邀请耶西及他的几个儿子自节后吃祭肉。入席前，耶西安排七个儿子逐一从撒母耳面前经过，只是他们都不是耶和华要拣选的。最后耶西才说出还有一个幼子在牧放羊群。撒母耳就命耶西速召该名儿子前来，否则就不入席。此次赶回来果然与众不同， 他面色刮红，双目清秀，容貌绝美。耶和华喜悦他，大使吉米撒母耳在他几位兄长面前已有高他，他就是大卫。大卫血拼中血，成为新王人选。圣经记载说，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从神拣选大卫到与神立约，我们可看出这与神的救赎大计及神对以色列的列祖的应许都有密切的关系。神曾应许先祖亚伯拉罕要从他的后裔中兴起君王，接着在雅各对众子的祝福中，神预言君王是要从犹大支派而出。这预言初步就在大卫身上应验，但其完全应验则超过大卫时代，直至迦南的那位弥赛亚。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者，到那日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属这位弥赛亚。弥赛亚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虽然神第一次拣选的王是扫罗，但是他是别样名人，并不是预言中所指的，结果呢还是由犹大支派的大卫取代，这样才合乎神的心意。我们回头来介绍耶西的家庭。在耶西的八个儿子之中，大卫是最小的，他情况也并非父亲所挚爱，因为大卫小小年纪就让他在旷野牧羊，不是娇生惯养呢。祭司撒母耳奉神之命前赴耶西家拣选新王的时候，耶西的七个儿子依次站在先知面前，个个高大英武，看起来都像君王之才。然而神却一一否定他们。不要看他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哪个能想到这位被家人服侍连受膏仪式都没被通知的牧童，这位看似毫无资格毫不起眼的少年，竟是神早已预定的君王。当大卫被匆忙召来，耶和华立刻对撒母耳说，就是他，你起来告他。就这样，年轻的牧羊人受膏为以色列未来的新王，而此刻扫罗王冠尚未落地，一场数天的新意与人间权柄的较量已悄然展开。大卫在旷野牧羊是非常艰辛又危险的事，而他毫无怨言，甘之如饴。在荒凉冷寂的旷野中，四顾无人，耳少触目，在如此险恶的环境里，非但没打倒他，反而让他有机会接近大自然，与神亲近，在恶劣的环境之中得到抓板与造就，可以说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大卫自己曾经说过他童年牧羊的经历，
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羊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熊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我曾打死狮子和熊。
大卫的确是位勇士，不见山早在大卫幼年牧羊时，在旷野中把他磨练成以色列的大男勇士。要然的，山虽厌弃扫罗，改为拣选大卫接替。扫罗是一无所知，神只是命令撒母耳暗中高立大卫。大卫受膏先后三次，这一次是第一次在伯利恒大卫家中，第二次是在希伯伦高他做犹大的王，第三次也是在希伯伦高他做以色列的王。大卫既受膏既享有王者身份，但扫罗仍在位，不可以取代，没权篡位，故要等到扫罗死后在单上顾位。因此神命令撒母耳暗中高立大卫，并为立即废弃扫罗而让大卫暂时当继位王，反而让大卫有机会追随扫罗建立战功，在百姓中培养声望，号召感激，直至扫罗战死基利波山，大卫才顺从神命当继位王。这边厢耶和华厌弃扫罗，神的灵随即离开他，恶魔就出来扰乱他。扫罗不善其口，他的臣仆就建议找一个善于弹琴奏乐的琴手为他弹琴舒缓心魔，最终找到了耶西的儿子。他善于弹琴，而且又是大男勇士，谈吐得意，容貌俊美，又有善者 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人就是大卫。金布引荐来到王前，扫罗见到大卫甚是喜爱，立刻任命他为御前侍卫，随时左右。而母来搅扰亲戚之事，大卫立即弹琴驱魔，心魔驱走。扫罗舒畅爽快万分，大卫就越发得到君王的欢心，宠幸有加。大卫追随扫罗不久，腓力士大军来犯，扫罗率大军亲征，两军分别于两个山头扎营布阵，各个对视，情势紧张，大战一触即发。腓力士军队士气高昂，首先派巨人歌利亚出战，但是以色列正与腓力士人征战，而歌利亚乃腓力士巨人悍将，身高六爪零一虎口，大约高三米，头戴铜盔，身穿铠甲，加重五千舍克勒，大约是57公斤，腿上有铜斧膝，两肩之中白斧铜戟，枪杆粗如织布机机长，铁枪头重600舍克勒，约7公斤，真是威风凛凛，气势凌人，可怕可畏。有一个拿盾牌的人走在哥利亚前面，这巨人向以军马战挑战，矛头直指扫罗，要他速速派人与他对决，口出狂言说：“
如难善恶，把我杀死，腓力士人就立即下府为仆，供以色列人差事。反之，如来加百战，拜我诛杀，以色列人也要投降，做腓力士人的奴仆，服侍腓力士人。”
扫罗和他的将士见巨人如此凶神恶煞，趾高气扬，面对他破口骂战，莫不惊慌失措，极其害怕，哪个都不敢出战迎战。腓力士军兵却紧腰不放，步步紧逼，一连40日早晚出来叫骂，几近侮辱难事。那时大卫虽然担任扫罗御前侍卫，他仍在牧羊。一日，大卫奉父命送麦饼给随军出战的三位兄长，同时也送奶饼给前副长。大卫在长兄的战中见哥利亚嚣张狂妄，肆意谩骂，觉得不堪入耳，却见以色列军兵龟缩怯战，不敢迎敌。大卫认为是对以色列的奇耻大辱，激动高喊：“
这位少格林的腓力士人是哪个？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战！”
大卫的兄长王爷立即斥责，命他速速回家牧羊，少发狂言。但大卫凶言壮语传入扫罗耳中，认为此子壮志可嘉，立即召见赞许，只因他善年幼，不宜上战征战。大卫在王前请缨，表示他自幼为父牧羊，有耶和华与他同在，曾经赤手与师兄搏斗，在野兽口下拯救羊羔，徒手掐住扑向羊群的狮子，揪住鬃毛将其击杀，反手抓住偷袭的野熊，用木栅击碎他的头骨。大卫还指出，这卫少格林的腓力士巨人狂妄无礼，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战，耶和华必帮助他击杀此狂徒。扫罗善救有礼，有耶和华的同在，何惧强敌不败？于是欣然下旨，决定将自己的战袍赐给他。王室的铜盔沉甸甸的压下，君王的铠甲束缚了牧人灵魂的身躯，完整的佩刀在未经战时的腰间显得格格不入。大卫刚走两步就停住了，只因穿不惯就谢过王的好意。只见他手中拿牧羊人的杖和水石积雪，并在溪水中捡了5块小石放在袋中，就此上战。居然见以色列军竟派着黄毛小子迎战，不住冷笑，根本不把大卫放在眼里，只得自己的神召走他，牙也要加他的人为空中飞鸟，铁也早上。大卫立即发迹，大声告诉当前巨人：“
你靠刀枪铜戟攻击我，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今日我的神必将你交在我的手中，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并将你们的军兵尸首为空中飞鸟及地上野兽，后让天下的人都认得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征战的胜败却在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巨人王爷怒不可遏，
却立下大卫猛扑，大卫不慌不忙从袋中掏出一石，用积雪甩出，斩中古里昂的头额。石子穿进额内，居然应山扑倒。大卫早前从容拔刀，把他杀死，割下头颅，占据瞬间逆转。那令以色列全军散胆的巨人古利亚，竟轰然倒在牧童的石子之下。非利士大军目瞪口呆，战局大乱。以色列战士呐喊冲锋，缠上追击，大获全胜。大卫一举成名，顿时成为全民敬仰的大英雄，也是日后一代英军大卫王。年轻的牧羊人从此踏上王者之路，但等待他呢是更为惊心动魄的试炼。精彩故事下次为你继续分享，我是多佳，谢谢收听。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呢。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悠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